好，那我们现在呢？反正我们这个群里面也有电子版啊，大家可以看。我现在我手头也没有，也是电子版啊，大家可以看这个电子版啊。按照我们原来的这个规划，两个系列禅和唯识的系列，对吧？唯识的这个系列呢，就是按照太虚大师的一些原讲啊来讲解，基本上就是说，帮助大家来，等于说我们像个一个读书会，大家来一起来面对这个原文啊，一起来做一定的这个学，这样学习比较系统和准确，也很扎实啊，很扎实。那唯识学里边，我们将学习的这个大乘法院一零章啊，是唯识一章，实际上它是唯识一章的讲录，这是太虚大师的，所讲的是1949年啊，是1929年啊，他在汉口的佛教会里面讲的。那这个唯识，法院一零唯识章，它这个来自于啊，它是来自于窥基大师，就是玄奘大师的最著名的弟子窥基。窥基后面有这个至州慧照啊，他们几代传人啊，那还有一个叫元策，还有一个元策，啊，这都呢，他玄奘大师他就近的那几代的传承，元策应该是和窥基大师是时代差不多，那也就是他是嫡传吧，也是最接近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唯识学的这个祖师啊，易经师，某种意义上来讲，唯识学唯识宗啊，他玄奘大师他是个易经师，他并不是个开宗立派的人。那唯识学成为一个宗呢，应该是跟窥基大师有很大的关系。哎，窥基大师非常系统的用唯识学的这个理论来解释了许多的经典，啊，也分判了整体的佛法。这个分判整体佛法呢，它一个特点啊，就体现在法院一零唯识一章啊，就这一章里边，这也就是窥基大师为什么选择这天来讲解。就是，实际上，窥基大师的《大乘法院义林章》，他的《大法院义林》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系统的介绍唯识学和从唯识学的角度，他就是唯识学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像那个大纲型的一个佛学大纲一样的，然后呢，从唯识学本身来解释唯识的原理、一些名相和唯识对整体，从唯识的角度来整体佛教的一个看法。包括对其他宗派的一个看法，这是它实际上是唯识学的一个大纲吧，简单来说。但是呢，它里边也涉及到一些从唯识角度来看这个经和论啊，看待全体的佛法。这个其实我们前面学过的太虚大师的《佛法总抉择》这篇文章，《佛法总抉择论》。那么这个总抉择呢，它实际上呢，它实际上，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资源，就是来自于法院一零唯识章的，啊，就佛法总抉择谈，对吧？佛法总抉择谈，它就是来自于，它的一些核心的观点。实际上，它是用唯识学的三性，就是说遍计依他圆成，用唯识的三性理论来判摄、统摄一切的佛法的，啊，统摄，比如说般若类属于一类，唯识属于一类。还有这个像这个华严这种，它是这个圆觉的这种这种境界啊，圆觉的这种状态，是像讲圆成实的啊，圆成实的，就是说遍计执依他起圆成实啊，它是这样的，用这个三性来判摄一切的佛法。这个实际上是和太虚大师呢，他对整个大乘佛教有一个三大分判，也是三系。也是跟他的总抉择谈里边的三性是有关系的。那么他讲到法相唯识学，他对总摄的一个判摄，法相唯识学、法性空慧学、法界圆觉学。啊，法界圆觉，比如说像这个华严经、这个圆觉经，它就是法界圆觉学。这样一种。那么法性空慧呢，它比如说般若啊这一类的啊，般若经这一类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法相唯识学，它主要就指的是这个玄奘、窥基大师他们的这个唯识学，它是用这个来判摄总体佛法的。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把唯识学提高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啊，提高了很高的一个高度。他用唯识学来判摄一切的佛法啊，他把唯识学也判为终极的原教了啊，这是太虚大师的一个特点吧啊。那么追根溯源呢，他的这个思想体现，他和另外一个人圭峰宗密就有点相似。圭峰宗密上用大乘的三系来判别这个禅宗，禅宗呢，他也把它分为菏泽禅、洪州禅、牛头禅，这个三个，它对分别有一个对应，这些有内在的有某种逻辑联系啊，有一种相似性，思想的相似性和相关性，所以窥基大师这里呢，他也是很有意思啊，这里，所以这篇呢，内容非常丰富，也可以说是典型的法相唯识学的一个纯干货的一个篇章啊。那么它里边涉及到，比如说观法五重唯识观，五重唯识观呢，在这个大乘法院10章里边就有描述，而且是他的首创，就这些都是散在诸经论里边，但他把它整理出来，用唯识学的表示成五重唯识观。同样的，他在另外一个他讲心经的时候，他这个窥基大师在讲解心经的时候啊，他也讲到了五重唯识观啊，这他可以说是他的一个理论的一个创发或者一个总结啊，一个总结。还有道次第啊，关于唯识学的道次第啊，他引用了很多唯识学的一些著作，比如说《摄大乘论》啊，《成唯识论》啊。瑜伽师地论啊，也很多著作也引用了一些大乘的经，一些经来阐述唯识学的原理。所以说，大乘法院10唯识章，太虚大师选这个是有他的深意的。当然我们后面按照我的计划跟刘芳商量啊，还有跟胡老师我们商量，后面我们这篇学完，那这篇比较长，后面我们会学另外一篇，就是真实义品。就是瑜伽师地论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篇章，叫真实义品。那其实这里边也涉及到了，这里边也跟它有相关，也引用了一部分，比如说，什么几种真实啊，这种啊，或者什么四寻思啊、四如是智啊等等，这跟道次第有关系啊。就说太虚大师也讲了那个真实义品。那未来我们把这个学完后，我们也会继续学习唯识义，我就是真实义品。瑜伽师地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篇章，那通过这些系统的学习呢，我相信啊，就是只要耐心来学习，我们绝对会树立起佛教的正知见，正知见，你就会不慌不忙，很淡定、很笃定的为自己的心灵定位，你知道该去怎么去修行，那就这样。而且佛教也不再是那种玄妙的、高深的经验哲学的东西，它是非常真实清晰。切实可行的东西啊，那禅宗呢，更是另外令你产生另外一种绝对的信心。如果你真的学进去啊，好，那我们来进入这个正文的学习啊。首先，在稍微窥基大师，大家应该都可能大多人都知道，他非常有名。所谓的什么三车和尚啊，还有这个，当然三车和尚后代有人说也是有的诽谤他的这个对手编造的故事啊，但是呢，他有一个故事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有一个传说，就是他当时，有一段时间他去离开这个当时的这个长安，他去游，他去参访，他这个游到这个五台山和太行山，他在那个地方是他是。有某种感应，就是有一个童子给他说：“哎呀，你忘了那些山下那些受苦的众生了。”他说：“我看不到呀。”他说：“你用刀把肚子打开就看到。”他肚子划开来以后，两道光射下去，看到芸芸众生在受苦受难。然后他认为这个是一个瑞应啊，是弥勒菩萨对他的点化。后来他就翻译了这个《弥勒上生经》吧，他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唯识学号称他的这个鼻祖啊，就是弥勒菩萨啊，就弥勒菩萨。所以唯识学的很多 修行人和这个宗徒呢，他们都祈求这个往生到这个弥勒净土的兜率院啊，兜率院。据说这个奎基大师和玄奘大师都是发愿往生兜率天的。那这是一个啊，一个感觉发大菩提心，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时呢，终南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律宗的祖师叫道宣啊，道宣呢，实际上据说也是可能听到说所谓三车和尚这种说法呢，对窥基也并不是很，因为道宣他是律师嘛，他持戒守律，所以他是传承律宗的，那他当然对。如果说传说的这种三车和尚，他并不一定很尊重，或者有看法吧。那么然后呢，这个窥基大师就去拜访他。然后呢，这个道宣因为他是每天有，他是过午不食，然后每天有这个天人给他供养的。道宣的著作里面有很多神异的事情，他的很多感应啊，非常神奇。那这里边就有一天呢，窥基大师来了以后，这个道宣他就没有。就是过午了，但是没有人来给他供养，他就很奇怪，就是这一天等于他饿着肚子啊。然后呢，这个窥基大师拜访他，跟他去就是交流。那两个人聊的时候呢，后来这个故事的第二部分就是说，他们俩人就是说晚上一起在打坐，对吧？这个窥基大师呢，这个道宣大师他是。不捣蛋，他在打坐，然后呢，这个窥基呢，他是睡觉，睡得，而且，鼾声很大，就打呼噜，声音很大，翻来覆去。然后第二天呢，道宣就也被他吵醒嘛，道宣第二天就说你这修行，他说你这不严谨，他说你这个修行又打呼噜又翻来覆去，他说。我们出家要清净心，要有定力啊，要吉祥卧啊，然后呢，要右侧卧，对吧？然后怎么样怎么样？说你这也太，意思说也，这个修行怎么这么乱？然后窥基大师就说，他说，哎呀，你说我这个很散乱，但是你也很散乱，你晚上你那有个这个跳蚤咬了你，然后你又把人家压了，然后又随手把人家摔过去丢到地上，人家腿都摔断了。叫了一晚上，你这一点都不慈悲，这个说明就是说窥基大师的定力更高，对吧？可能就说明这样一个，这是一个文字一个记录的一个传说，然后呢，这个故事的第二段就是道宣大师呢，他后来第二天这个窥基大师离开以后呢，他就那天人又来供养他了，对，供养他，他说，诶，为什么昨天的时候怎么没有供养？昨天我饿了一天肚子。他说：“哎呀，昨天我们进不去呀，昨天又有大菩萨来了，这四山遍野都是那个黄金铠甲的护法，我们就没法来给你供饭，上不去啊！”就是窥基大师去了，所以大乘佛教的很殊胜啊，那性相不二的这种殊胜，就大乘菩萨那种心性，它是神妙莫测的，也不可以凡夫的这种标准来测量它啊，测量它。这是关于窥基大师的。一些说法啊，一些故事。言归正传，我们来学习太虚法师的讲录，就是《大乘法院译林唯识章讲录》。我们先看这个，一开始啊，先看这个，看一下他这个正文啊。我们看他一开始，太虚大师他讲为什么选择这篇，为什么要讲这一篇。他讲呢，是跟他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有关系的，和他当时的，佛教界的那种状况是有关系的，但是那种背景和那种状况在今天依然存在，也就是说，今天依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我们依然这种我们的这个环境啊，我们这种佛教这个发展到现在这样一种整个一个佛教和佛教学术。以及现实的很多很多状况和当时有相似的，哎，很相似的。我们先看一下太虚大师他讲他的说法啊，他解释，他说我今天开始讲这个唯识章，这个唯识章出自大乘法院译林里边啊，法院译林的是窥基大师所做的一部著作， 他是玄奘的大师的高足啊，学德绝伦啊，他的学问和德行都是无与伦比的，著作百部啊，著作百，他留下了许多的著作，许多的著作。他说唱唯识宗学啊，他提倡唯识宗，平生杰作在此一林，也就是说，窥基大师的一生的学问修行的精华就在大乘法院一林章。所以大乘法院一林章，从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学佛学大纲，也是一个唯识学的大纲，也是整体佛学的一个大纲。好，他说，就是窥基大师的平生的这个著作的精华就在法院一林，然后这个精华中的精华，就干货中的纯干货，哎，就是这个唯识章，哎，唯识章。当然，实际上他还有一些也很好，比如说那个二谛，他是几种二谛啊，讲的非常的。理论上来讲，非常的，精妙啊，精妙，有很多也都是非常，精要的。他说这个平生杰作在此一林，所全要义有唯识章，就是说这个法院一林里边的精华的这个核心义理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就是唯识义章，啊，唯识义章，也就唯识义章就是某一篇嘛，就我们章节的章，就某一篇啊，就是它分段了。他说，唯识义林中的一篇，所以这个唯识义林中有一个唯识义章，就是其中有一章一篇，就是这样的。他说呢，这个里边啊，就是他这里边有一些智州法师，因为后来他去这就是窥基大师后面有一个智州和慧照两位这个大师，实际上对唯识的很多著作呢，包括对窥基的著作也有发挥，也有发挥。所以说呢，这个。有一个抉择记啊，就说在这个，稍大家稍等一下啊，就说窥基大师的著作里边呢，有他就这个法院一林章，后来呢有智州法师给这个法院一林章呢也做了一个解释，叫抉择记啊，抉择记，就说。凡理之未显，难之未示者，就这里边有一些，还需要进一步阐发的一些疑难呀、一些问题啊，或者一些没有更详细讲解的道理，都可以参照智州法师的抉择记啊，抉择记啊。那么这里呢，它主要是根据窥基大师的原文来讲啊，原文来讲。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啊，讲这个，大概介绍这个唯识章的来历啊，然后讲这个树叶，他是他讲，也就是说讲解啊这个开篇，他说我为什么选这章来讲呢？为什么不讲其他的经论呢？他是有三个原因啊，他一个呢，他选这章来讲的原因，第一个呢，他是近数年来。中国佛法有昌明的气，哎，好像佛法有这个兴盛的这个气象。但是这里边兴盛的时候呢，在当时的那种兴盛有两个宗派，一个呢是密宗啊，就重实行的，所谓重实修的啊，密宗。在太虚大师的心目中，中国佛教的实修派是禅宗和净土宗啊，禅宗和净土宗。他说，在他当时那个时代呢，就1929年吧，当时这个中国佛教的情况就是说，密宗流行啊，也叫真言宗啊，就主要是修佛菩萨的真言，也就是念咒吧，念咒吧。这个密宗呢，在中国唐朝的时候叫唐密，唐朝有开元三大士，都是来传密的，后来传到日本。就成为东密，哎，成为日本的密宗，啊，这个在唐朝以后呢，传到唐朝，后来传到日本，在中国，我们后来基本上就慢慢就消失了啊。它近年世界交通，然后呢，东密一个是藏密，一个是东，就是日本的这个密宗又回流到这个我们大陆来，回到我们汉地来，他说叫东密，然后呢，西藏蒙古的喇嘛。喇嘛教对吧？那些喇嘛传来的叫藏密，所以说有密宗的有两个，一个是东密，一个是 藏密藏传佛教他说他们是学的，主要修行啊，方法就是观想，观想种子字啊，观想本尊啊，然后念咒，然后他这是三密真言，身口意，对吧？身口意三密，密密相应，这是一个流行的，当时比较兴盛的一个是密宗，这是所谓重修行的。第二呢，重理智的，重理智就重理性、重理论体系的，重智的。所以说这个重智的它一个特点啊，它就在学者里边，在居士学术界就很流行。所以当时比如梁漱溟啊这些人，熊十力啊这些人，他们当时那些学者，他们喜欢这些，他们。写当一个，还有一些佛教内也有写，也是唯识学的研究人员，他就是他研究唯识的，就唯识学呢，从某种意义上，他很吸引这个知识分子啊，高级知识分子，还有一些甚至现在学数学、学理工科的人也很喜欢唯识学，因为什么？某种意义上，它有一定的逻辑清晰性，有思辨的这种清晰性啊，包括唯识学里边的阴明学啊，也是三大逻辑体系之一。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啊，所以这个它会吸引这一类的人啊，吸引这类的人。他说这叫重理智的唯识派，当时兴盛的是密宗和唯识学啊，一个是重所谓实修啊、观想啊、磕头念咒的，另外一种呢就是求感应的，另外一种就是求这个理性的啊，求理智的。但是这个理智和西方的理性并不一样，西方的理性实际上它是建立在它是破除这个。中世纪啊，近现代的理性，迫使中世纪这种对于这个宗教的信仰啊，就是漫长的对基督教的这种某些信仰的一些方面，它是建立人的这个理性。那人的理性，它很多，比如说笛卡尔，他西方理性主义的这个奠基人，我思故我在，对吧？但是他呢，笛卡尔，他虽然他是西方这个理性主义的奠基，他启蒙运动啊，所以这个西方这个走向这个。近现代社会啊，就这个，他都跟他有关系，包括康德，康德也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但是呢，西方的理性它一个核心是数学，像笛卡尔他就是一个数学家啊。我这个坐标，这个体系啊，这个横轴竖轴，这个笛卡尔的，对吧？包括你像莱布尼茨，他也是个数学家啊。那这些，他西方他是一个很工具化、很体系的一个理性的一个体系啊，他。但是呢，佛教里边这个理智啊，佛教这个理性和智慧呢，它这个理，从佛教的语言体系边，理对的是情或者智，理和智是相近的。那么情实理智，这是两个对立。情实则是众生的执着妄想，那个理和智呢，这个理指的是很抽象的，但也从禅宗来，它不是说它是本有的，就是我们真正的那个法界啊，就是法，比如说有。理法界、事法界，理是我，事是我，它指的本常，本来那个本有之理，就是那个本然就佛性，严格来它就是法身之理吧，这样讲，它并不是一个理论和理性的东西，这两个它的文字是和西方我们通行的这个理性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这理呢和智，它智呢，比如它佛教讲的智，它是讲无分别智，对吧？根本智，他讲根本智厚德智，对吧？他也讲道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他这个智慧是佛教体系中的东西啊，比如无分别智，那你就很难用现在西方的东西去理解它啊，也很难去理解它。但是呢，学者类型的人，他可能会把西方的理性的那些核心的东西、骨子里边那种框架带到佛教的这个唯识学的研究里边来。这里面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很微妙的一些偏差。好，所以说他这个重理智的唯识派啊，唯识宗也叫法相宗，因为此宗从诸法真理，所以这里讲的真理是绝对之理啊，绝对之理。比如说佛教唯识学的真理是什么？就是三性，就是圆成一切法的圆成实性、依他起性和遍计之性。它就是它的理，这就是它的理啊，但它终极之理呢，只有一个，就是圆成实性，就是真如，就是空性，就是唯识性，对吧？ 但还有唯识相，唯识相也是它的理的一部分啊。所以说这里呢，这和我们日常的这个理性理智是不一样，应该说比这个更深入、更高级，因为它涉及到人的灵性，涉及到生死，涉及到人和宇宙的更深层次的这种关系和这种链接，或者人和宇宙和人和众生的统一性，这是它一个特点啊，一个特点。好，所以这个中呢，从诸法真理上说明一切法的建立为佛教教理之根本学，也就佛法里边它一个比较成体系的，理论化的东西，比较偏重于理论体系，就是唯识学，也是根本之学，也就它可以解释，可以说比较系统和准确的来解释佛教的经啊，佛教的修行啊，比如它有道次第，对吧？它这个佛教修行的原理啊，根本原理的一个解释。他说，在唐代的时候呢，非常兴盛，但是后来就慢慢就衰落了。到民国的时候呢，一些学者呢就很崇拜，很推崇这个唯识学，因为唯识学的很多经论呢，到后来也失传了，只有到近代杨仁山居士才从日本把早期唯识学的一些著作重新拿回来，再重新介绍到中国来，然后近现代的学者才仔细去研究它，所以到明代的时候，那些，明代比如四大高僧，明代时那些祖师，他们所看到的唯识学的著作，很多就已经不存在，就失传了。到近代才中国人才看到啊，才重新从日本把它引进，才研究它，所以引起了学术界和宗教界的一个兴趣。这禅宗也是这样，禅宗比如祖堂级。祖堂级在中国失传了900年，那近现代才从日本，从韩国、日本才发现，然后才在90年代，大概90年代才重新在中国大陆才出现，才印出来。它是中国最早的关于禅宗的一个记录，是最早期的一个，而且比较系统的禅宗的语录。所以那个里边的内容情景非常的质朴，就可以说最接近于历史的真实的就是这个，类似于这个原始佛教的阿含经。那如果禅宗里边有个阿含经，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祖堂级。但是阿含它还是属于小乘嘛，这个你跟大乘又有另外一回事啊，就是也就是它比较原汁原味的记录了当时的这个祖师的这种生平，他的语言啊语录，所以它也成为这个研究语言学的。这里边滋生了许多的研究中文的语言学的这个博士、硕士、教授啊，国家级课题的这个承担者等等啊，造就了很多学者啊。所以禅宗的语言它是一个活化石，就它禅宗的祖师呢，对我们的语言的历史的贡献，就是说禅宗的语录记录了那些祖师的当时的一个活生生的口语。禅宗是最亲民的啊，最亲民的。好，我们回到这个原文这里啊，他说法相唯识中啊，为佛法这法相唯识中，到民国以来再重新又有点复兴的这个趋势。那中国近1000年的佛学虽然有很多宗派，但是呢，无非两派啊，两大派。他说，无非是两个类型啊，就属于一个是实修派，一个是理智派。太虚大师把它叫实行派和理智派，也就一个重修行的、重实践的，就是净土宗和禅宗；另外一个偏重理论的，就是天台显首，也就华严宗、天台宗，唯识这些都属于理智派的。那么在近代的这个两种，一种就藏密喇嘛教，一种就是这个东密这种修行的，然后另外就发现唯识学的一个复兴啊，这两个比较在当时比较兴盛比较兴盛。往往在这个末法和乱世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种有的是追求那种感应啊，或者祈求往生彼岸世界啊等等这一类。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年代啊，29年中国的这种，当时那种国家的这种状况啊，那个， 就是我们国家也是一个弱国，受到别人欺负的一个国家，也是一个西学东渐的一个时代，也是一个内忧外患的一个时代啊。好，那这个我们看，就说追溯的中国的这个宗派也是重实修的净土和禅宗。所以禅宗它重修正、重实证啊，重实。所以我们也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研究、了解禅宗的文献，这样你知道它的功效和组织的心是指向是什么，和语言它的这个它的语言的这种来源和它的这个方向啊，它所指正的指向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好，他说呢。中国的这种净土禅宗是实行派，天台显首呢是理智派啊，理智派。在实行方面呢，净土禅宗在当时虽然也有振兴啊，但是呢还是没有密宗。也就在太虚大师讲这个篇章29年的时候呢，净土禅宗呢传统的这个实修派呢也有复兴，但是没有密宗那么兴旺。天台显首呢也有人在弘扬。比如当时的禅宗就，虚老对吧？和这个，来国法师啊，这些禅宗的一些大德，那天台宗的地贤法师对吧？那个显首宗的有月霞大师啊，都是那个时代的一些振兴者，但是都没有唯识学的那么得势啊。就这几中国传统的这几派呢，都没有唯识学那么。兴盛，所以我们看它这有一个表，对吧？有一个表就是对于我们历史中国的佛教的传承的分类，两大类和当时的现状啊，1929年的这个现状。他说，佛法在中国传统上呢，或者说整体的佛法啊，它有理智方面偏重于理性智慧理论的这一方面啊，和偏重于实修的实证实践的方面。实证的方面有净土宗、禅宗和密宗，当时密宗是最盛的，但是净土和禅宗是比较衰的。然后呢，这个理性的方面，天台显首，也就是天台宗、华严宗的理论是非常发达的。那么法相唯识宗呢，也是非常发达，但是呢，天台显首比较弱，法相唯识宗呢，在那个时代，太虚大师这个时代比较兴盛啊，这个表。所以你看他这个总持之后，他讲那么多。这一张表，这一个表一下子非常清晰，一览无余，所以太虚大师他是非常精准啊，他讲东西非常清晰。我们看啊，他说总观所以太虚大师的著作里边非常有特点，就这种表格啊，非常这就是总持智慧，他可以把复杂的东西变成一个非常简洁的一个表格，也可以这个表格背后有非常丰富的这个信息量。我们继续看下一段，他说。总观两者啊，就是这虽各有差别，但其实互相显化。也就是说，实修的和这个理智的啊，实行和理智派这两个实际上是也没有什么偏差的啊。虽然有差别，但实际上它也是互相辅助、互相对应的。他说要知道佛法是注重实行的，但是你实行也要理啊，对吧？就像你跑得很快，你如果方向错了，眼睛地图错了，眼睛没睁开，那你不是瞎跑吗？瞎忙活。所以说，这两个一定是要理智并行啊，理智并。所以学佛一定要学理论啊，学教理啊，哪怕修禅宗，你也要知道，因为修禅宗并不是说你要和教理混为一谈，就修禅宗的所谓的理是对禅宗的一个原理的一个信心啊。禅宗是什么？禅宗语录的作用是什么？来历是什么？啊，它的目标是什么？这是我们读它，否则你就会把这学禅宗。要学的这个关于禅，就是要关于禅宗的知识不要出现系统性偏差，啊，就是这样。所以说禅宗本身来讲，没有什么末法，没有什么法脉断了这种说法，哎，禅宗本身它是随时随地，它是开放式的，哎，禅宗的语言也是直指人心的，这是以关于禅宗的知识的一个认知，啊，这一个认知。如果你把禅宗神秘化，或者是功夫论。或者技术化，那实际上就是关于禅宗的知识出现了系统性的偏差。那你读这些东西你也读不懂，或者你认为读懂，其实你是个门外汉，或者你把它世俗化的理解，禅宗是插花呀、 是武术呀，禅宗是这个生活的享受啊，小资一样的这去喝茶呀，那这就风花雪月，那这也是对禅宗的一个极大的误解。也就是说，你对禅宗的知识的理解出现了系统性的偏差，对你把它肤浅化了，因为禅宗是你这个美好生活的这个注脚。其实禅宗不是这样的，它是打破我们对美好生活或者美好生活的幻象执着，也打破我们对不美好的生活的恐惧，这才是禅宗，它的力量在这里，然后在这个美好不美好中，我们都能得到一种自在，一种无畏，一种坦然，这才是禅宗的目标。那这个要达到这个目标，还必须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好。所以说我们看就是理，就是不光是禅宗啊，就是关所以整体佛法都是这样的。学佛你一定要是要明理，然后呢你要去才能够去修行，才知道修行。那明理呢，根本呢就是你要开圆景，从圆教来就你要对佛教一个根本终极的东西要有个理解。比如说佛教的核心词就是佛，道教的核心词就是道。什么是道？道可道非常道。对吧？常什么？常无欲，一管其教，一管其妙；常有欲，一管其妙。那这核心，道教，谁的核心就是道，就是你要悟道，对吧？它并不是成仙，并不是成金丹，它就是道。所以你要理解大道，道的后面是很多的术，道的英文就是术。那么由术也可以进道，比如通过练武术啊，通过这个打坐呀，通过这个导引啊，它也可以让你进，通过这个。通过这道家的很多的窍门，对吧？心功、命功学，它也可以让你去悟道，终极是悟道的。但首先你知道什么是道，这就是你要学习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路径和路线。这些东西啊，都在散在文本里边，散在文本里边，这是一个从文字学习。如果你说它除过文本，它散的文本来了，它散在自然界，天地万物之中都有那个东西，所以当然我们可以通过文本来先理解它，先理解有一个文字的知识。同样的，佛教也是这样，佛性是无所不在的。但是你要去明心见性，你要去了解它的原理，你要可以通过文字或者通过种种机缘去修行去打开它。所以学佛教一定重的这个要开元解，开元解你才知道怎么去修，怎么最有效的、最真实的去修行，而不是盲修瞎练，也不是盲目迷信，迷信人、迷信鬼神的。迷信那种乱七八糟的，就是所谓的超自然这种东西。你看那些小视频里边，凡是那些讲那种特异的那人，眼睛都黑黢黢的，眼神都不对，就自己有点神叨叨的。他喜欢讲那神叨叨的事情，讲一些超自然的那种东西啊。你大家仔细看，真的是这样的，是。还有那种讲什么高维能量啊，这些都是从西方来引进的一些说法，印度教包括美国啊、澳大利亚，从这些地方，英国来的一些说法，它实际上跟佛教实际上是一种，它根本就不是真实的佛教啊，真实的佛教，好，所以说呢，就说这个理和实行啊，就是理和智两个要互相显发，互相显发，他说。你要真正的修行，你必须要明理，对吧？所以说要依教明理而起正行，所以要学教，要学经学论，要学教。依教学经论的目的是明理，而不是为了变成一个学者，不是为了拿这个博士学位啊，不是这样的他就要明理，然后呢起正行，起正行，这样才能够走上正轨。否则你的修行上不了道，就在走不上正轨，就是一定要依教明理而起正行，否则易入邪途魔境，否则你就是个外道，邪魔外道，邪魔外道。然后呢，我们看真实的学者，达教明理之后，真正的修行，他通过教的熏习，他明理后呢？他应该起观行，他不执着于知解，他应该求证真实，得大受用。什么叫求证真实得到？就是你要真正去修行，得到法喜，得到三昧，就真正的改变自己，改变人生，改变周围的这个世界， 但我说的改变不是说世俗意义上的，就是你，它是某种潜移默化的，它是通过修行自然的那种感应，那种净化和感应，所以自己首先要受用，你的性格、人格、身心气象都没有任何的提升，那你就不可能让别人受益，对吧？学佛没有学真正学进去，进到自己的身心里边，让这个光明来照亮自己的这个身心啊，让这个温暖和能量来进入。对吧？它不是那种，如果你学的越来越偏执，越来越烦恼，对吧？甚至还退步了，越来越恐惧，你肯定是学错，或者学偏了，学偏了。所以说你要起观行啊。求真实得大受用，否则难脱受宝之机。否则你就是数他人宝，数他人宝，就像银行里边数钱啊，一二三，现在已经不数钱了，现在这个很少数现金了，是吧？那你居然数的是别人的钱，你看了那么多，说了那么多，自己没有真正的内化，没有内化，那实际上就是说空数他人宝。古人说入宝山而空手归。你到一个金山银山里面，遍地宝贝，哎呀，这个好那个好，结果后来你空手回来了，一件宝贝没得到，就是空学了一空走了一圈，他说，机关唯密就唯识学和密宗两派，这行者和学者竟有偏执，就为什么他要选择法院译林唯识一章呢？就是针对当时这种唯识学和密宗流行的这种现状，因为学密的、学唯识的人互相有轻视，那就互相有冲突啊。就说，比如说这个行者、学者呢，都有他自己的偏，也就是说，重实行的也走偏了，重这个理智的也走偏了。都有一些偏执，所以他才讲这个唯识章。他认为这个，因为大家有病了，给大家一个药，用古人开的一个传统的古代的药方来解决现代人的问题。但这个药方，它实际上它的药效是永远的，它也并不古，这文字是古代的。他说，所以说讲这个章，选在这章来讲解，是行者解教达理，使那些重实行的人。要明教，明白教义，然后通达佛理，是学者搞学术研究的人，或者重理智搞学问这经论研究的人呢，他会明理而起行，就纠偏啊。大乘法院译林唯识一章被选择，被太虚大师选择出来讲解，重申就是为了纠偏的，就是这个密宗的。盲修瞎练和盲目自信，动不动成了佛了，超过佛了啊！这种盲修瞎练和盲目自信，以及学者这种空口高谈不重实际的这种身心转化，他是纠偏的啊，纠偏的。所以这里边涉及到道次第的问题啊，唯识学里面就有大乘的道次第，所以有人说中国汉传佛教大乘没有道次第，这是瞎说，这是无知之谈。道次第非常明确。但是，而且观法就比如说五重唯识观，它非常细腻，非常仔细这就是为什么太虚大师他选择这个篇章来讲解，他有针对性的，有针对性的，就是破除密宗的盲目自信、盲修瞎练，和破除唯识学某些学者的这种空腹高心就是只说不练。或者还也同样很狂妄自大，同样狂妄自大但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说他要继续强调或者发扬我们中国佛教的传统，就是说解行并重，就是说解理智的和行和实践，就理论和实践两个同样的来互相来增长就是说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来验证和丰富理论啊。这个在天台宗的这个传统叫教观双美，就是说教这个教义教理，观行，教观双美。所以天台宗呢，它实际上它也不完全是 就是按太大讲，它是这个重理的。天台宗实际上它不完全是重理的。天台宗的这个祖师，他的这个著作里面，他大量讲这个观行的，比如说摩诃止观，对吧？比如说有这个天台宗有三种观法，一种是这个次第止观，就是视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另外是不定止观，比如说六妙门，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圆顿止观，就是这个摩诃止观，它是有这种次第观、不定观。不自地观也这种圆顿观的，所以它也不完全是，它是非常重视这个修行的，所以在教观双美，但开始的时候把它分为这个偏重于教义这方面，因为它的教义非常圆满，非常发达啊，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呢，不完全是这样的。天台宗的祖师他就是实证出来的，他才开宗立派，他否则他没有资本，没有资格，他没有自信呢，对吧？所以慧文大师。慧思大师，他都是自己挣到某种，比如慧思讲是铁轮位，对吧？那智者大师他是挣到这个法华前三昧的，他是挣到灵山，他诵经入定的，挣到三昧，他才去讲开宗立派，才讲经说法的，哎，所以他也是重实证的，但他在理论方面的贡献更久远、更强大，更完备。所以说，太乙大师他也是为了回归或者。强调中国佛教的一个传统，就是说，教行并重，哎，行解并重，哎，佛教讲这个信解行证，对吧？信解行证，解行并重，就是说理论的清晰和深入和圆满，和实践的这种仔细和深入，啊，这两个一定是并行的，并行，就教和观要双美双圆。啊，就像两个轮子一样，对吧？你两个轮子缺一个轮子，这个车就动不了。哎，所以说他讲此章是行者啊，就是修行人呢，能够解教而达理，不要盲学瞎练，盲目自信；学者呢，明理而起行，不要空负高心啊，只说不练啊。双关两要，由气机宜。所以他说这是。气理气机，就更好针对当时的佛教的发展的现状啊，所以他选择了这样一个篇章来学习。那我觉得至今我们也会存在这样一个同样的问题啊，就是一个有的修行的人，他不重学，有的是要实修啊，光说没有用啊，有的纯粹讲道理的人，他自己本身没有认真的这种修行，甚至连基本的这一面都把握不住。那这个就更是问题了啊。好，我们去看下一段。那此章就是梵音一林唯识章啊，唯识一章。此章所明之教理行果，哎，这里边有教、有理、有行、有果，啊，这就很清晰啊，啊，就是原理啊，这个，然后呢，它这个次第怎么去修行，然后呢，最终证到的果啊都有，哎，所以。在唯识学里边叫净行果，对吧？净行果都具足，它这是唯识之教、唯识之理、唯识之行、唯识之果，就是这个里边就是唯识学或者万法唯识啊，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这样一个根本教义教理的教理行果，哎，有教有理有行有果，啊，有果，它依此教理。彻依此教之理，彻底观察无人之身心世界，啊，彻底观就是根据这样个，把像唯识学的根本原理，实际上也是佛教的根本原理，来观察，啊，我们自己的身心，啊，三业啊，就是身口意三业，对吧？善恶等等，啊，世界微尘以及惑业等等，啊，于理。于是，就是观察自己的身心世界，这个整个这个宇宙、人生啊等等，这个社会等等啊，都是于理于事明了以后，啊，先建立一个正见，明了这个身心、生命、人生、社会、世界、众生它的原理、来龙去脉或者基本原理之后，如何取舍而起于行啊，然后呢，是谓之大乘菩萨行啊，只有你。了解了根本原理，你才会发大心的，明大理，发大心，哎，行大愿，然后呢，这个证大果啊，证大果，那叫大乘菩萨行。这样的观行呢，是以智慧为先导 就像你行路一样，行路如果路线不明确，没有就像我们开车没有 GPS，你如果到一个陌生地，你怎么走了，对吧？你根本就走不出去的啊。所以说这叫理智。所以我们先一个路线图，一个 GPS 这样一个清晰的一个路径，一个图景，这就是道次第和基本的佛教的原理。所以说开元解就是获得一个 GPS 这样一种全程全景的一种印象，对佛法。但这个佛法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佛法，它是对整个人生、宇宙、万物、天地万物的一个根本的一个认知啊。也就是说，生存何来，死现何去，最终的归宿是什么啊？走哪一条路是最好的啊？最安全、最稳妥的啊？等等，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的一个路线图啊，这个是或者原理图，这就是佛教教义教理的一个作用。好，他说呢，所以说呢，以智慧为先导，所以佛教一定是重理智的。这个理既是教义教理、文字之理，它有一定的逻辑性，同时它有它的智慧，它也是超越逻辑、超越文字的某种东西。哎，也就是说，它既有理性，也有灵性，也有灵性啊。还有某种直觉，对吧？某种直觉，它联系到我们生命本身啊。他说："这个就像行路一样，这大智慧灯就像这个灯塔啊来行进，它必然能够达到目的地，就证大果。哎，所以说呢，明理起大行，最后能证大果，所以叫教理行果。哎，这些呢都在这个。所以佛教你看那么多经论，那么复杂的东西，但是法源一林章其实它的篇幅并不长，而且短篇啊。它在法源一林里边一个唯识章，就这一篇就可以，就一个篇章。"就可以把所有的都浓缩在，所以说纯干货中的纯纯干货就在这里啊。但是它这个干货你理解过，它能解决当时的气理气机，能够解决，但他实际上是认为它可以解决当时的这个时代的问题，佛法发展的问题。可是真正解决没有呢？其实现在从历史来看也没有解决。但这个不是说这个理本身不对，而是大家没有按这个理去行，对吧？并不是这个道理错了，而是就是这个。众生没有按这个，或者佛弟子或者研究人，他没按这个行持就是了。对，这是人性的问题，不是佛性的问题，也不是佛理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原因啊，就是说他觉得这个比较当时适应当时的这个时代啊，当时的时代。第二个原因，他选择这一篇，他说佛法，传到中国以后呢，中国的古德皆智力相去，也就是中国的古代的历代的祖师大德呢，他们也是就是，竭尽全力啊，就是说来详细的最深入的进行了研究，尽形式而实行，也就是说，发挥自己所有的生命的这个潜能来实践和这个研究佛法，凡立宗派多为综合之学，就中国的古代的这个宗派呢。有个特点，都是综合，就是包罗万象，百科全书一样。所以宗罗一代释教的，像天台宗智者大师，像这个清凉澄观，华严宗的澄观大师，对吧？这些人，包括窥基大师，也是个宗罗百代之人，对吧？一个就整个一个集大成者，太虚大师本人也是集大成者。你像藕益大师、憨山大师，都是这一类的这个跨时代的人物。那么他们这些人呢，就建立的宗派啊，古代的。中国的祖师建的宗派呢，都是综合之学啊，都综合之学，就是说这个唯识章呢，但是呢，这个窥基大师这个梵译林唯识章呢，唯识一章呢，他属于中国大德，他是这个古代的大德祖师之一的，他不是，就我就是说古代的那其他的那些祖师啊，他是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就他引用的经啊、论，印度的这个佛经啊，引用印度的这些论，他这样一个传的，比如说引用大智度论，对吧？像天台宗就喜欢引用大智度论，或者引用这个般若经，他是这样一个综合。但是呢，窥基大师他是纯自己的著作，他是把它消化、融会贯通以后自己的著作，这个是他的特点，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啊，就是比较纯粹或者纯正的。中国的这个大乘佛学啊，有这种本土化的特点，但实际上它的原理也没有本土化，它无所谓本土不本土了。但这个著作者啊，他是这样的，他唯识章呢， 它属于中国大德所著，不是传译过来的，它不是翻译过来的啊，它不是翻译过来的，所以说这个章具有综合的性质，啊，就我们本土的特点。你比如说《成唯识论》，它是把印度的多家的这个东西，唯识三十颂，然后把印度历代的这个多家的这种住家综合起来，然后以四家为主，对吧？以这个什么陈那什么安慧，护法什么南陀以这个四家为主，以护法为主，对吧？他这样他是把它中他是翻译整合起来的，但是这个是这个著作，就自己的把它融会掰碎，就掰开揉碎后，然后重新再来整合起来的东西，哎，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说它实际上某种体现了一种智力的一种成果，就也是智慧的一个成果啊，智慧的成果，它属于中国大德所著。不是从外边传过来的啊，所以说它有综合的性质。佛法呢，从这个释迦牟尼佛以后呢，圆寂以后呢，在印度分为大小乘，小乘呢分了20多派，没有综合性。哎，其实能够综合，就说明智慧很高的啊。如果你局限一宗一派，那你还是在支流之中，没有回归大海的综合，它就到高山之巅啊。所以他也就是这个人的三昧和智慧呢，这祖师的三昧智慧，他达到了非常高的一个高度，是吧？这是我们中国，可能我们中国文化有这样一个特点吧，中国人的思维有点这样一个特点。好，他说在印度的时候，他30多派都没有综合，大乘呢倒是有一定的综合，有三派，一个是法性般若宗，一个是法相唯识宗，一个是法界真境宗。实际上，它分别对应了法相唯识学和般若宗、龙树学和弥勒学。还有一个就是净土宗，这个净土就是这个这密宗啊，第三就真言宗、密宗。他这个三派呢，大乘啊，玄奘在印度的时候呢，曾经写过一个叫《慧宗论》。玄奘大师在印度留学的时候，留学的时候，他曾经写这个《慧宗论》，对印度的这个大乘佛教呢，做了一个综合的研究，就法性般若宗、法相唯识学、唯识宗、法界真境宗，做了一个综合的研究。所以，中国的古代的大德研究方法都是综合汇通之作，啊，这中国人的特点。我们汉传大乘佛教就是说集大成，包罗万象，化简为繁啊。但是呢，也可以以简喻繁，以简喻繁。但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大德的思维特点，这是我们这个中国这个文化它就是这样。所以，中国古代的研究方法是汇通之作。他说，窥基大师的这个这一章呢，就是唯识宗的综合各宗汇通他派之大作。就是说，窥基大师这个著作呢，它既是唯识里边的唯识学的各宗各个宗，因为唯识学它也分，也在历史上也分化了，对吧？唯识学在历史上也分化了。成唯识论，比如说这个唯识三十颂，它有30多家，后来他们把它集成4家，然后以护法为主，他们传承的就是玄奘大师所传承的就是护法一派的啊，以他的为主。啊，那所以说，这个窥基大师呢，他再进一步的综合，就把唯识学的各宗各把它融合整合起来，也把用唯识学为基础来汇通其他的宗派啊，诸宗诸派，其他包括整体的佛法，所以他这又是一个非常就是，所以我说纯干货的纯干货的纯纯干货啊这样的一个提炼，但是体现了高度的智慧啊，真正的纯干货是什么的？就禅宗的一棒一拳一脚。啊，或者闲言细语，或者这个和风细语，或者这个怒喝啊，棒喝啊，或者那种雷霆手段啊，那一下子，那是最简单，让你直接误入法性之海，误入自性本觉的，误入自性如来藏的，那个是真正的干货，那个干货到一真法界了，叫纯真法界，法性三昧之中了啊。但是呢，这个从这个从理论文字上，它这个纯纯干货啊。所以说，它是慧宗唯识的里边的各种流派和其他派的这个大作大著，所以说伟大的这个非常了不起的著作。比如说啊，后面这句话就是非常非常经典的，这所以说这是可以说整个玄奘就窥基大师的一个所谓的这个修行和这个理论总结的一个最核心的总持智慧的一个表现。 这个表现实际上也是太虚大师也借用了它，也在这个基础上也形成了自己的这个对大乘的三系的这个一个分派啊。我们可以就前面的佛法总抉择谈里边，就他实际上也引用了这里的话，用这里的话，就说他以这段话非常重要，他说摄一切法归无为之主，所以说一切法皆如。啊，一切法皆如，一切法皆是真如，一切法皆圆成实，一切法皆寂静，一切法皆般若，一切是法身。一切法也就《金刚经》讲的，佛说什么即非什么，是为什么？所以说，在《金刚经》里面讲到，他说连菩萨都没有，还有什么发心呢？《金刚经》里面讲到，他说我在燃灯佛的地方，没有十五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才得到了他的这个。印证，他受记说你将来会成佛，叫释迦牟尼，十五有法，名为菩萨，所以如果有菩萨说我要度众生，我要发菩提心，我要庄严众净土，利乐众生，这个菩萨这个人就没入门，他就不是菩萨，他就还没有真正进懂得大乘，这个就是说一切法皆如，从这个角度所以叫真如宗，就真如宗，所以摄一切法归无为之主。故言一切法皆如也，也就是说，就说佛教里边大乘派有三种这个来观察和认知或者和体验这个宇宙万象的路径，或者这三个实际上它是重复，并不是一个比一个深，一个比一个。但这三个实际上从实际上它是一个东西啊，就不过观察的一个不同的角度吧，或者体悟的不同的角度。就说如果从无为的角度来观察一切法。那么一切法的本质就是无为的，当然他从无为的角度来观察和解释，那实际上也说明一切法本来就有无为的特点，所以说摄就是总摄、总括啊，不概括，就如果我们把一切法从无为法的角度来看，那么一切法都是无，整个宇宙都是无为的，所以说没有来去，没有事，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变灭，没有这个凡圣，没有迷雾，没有佛和众生，是没有这个生死修就没有六道，这是讲着无为主啊，讲这个就一切法皆清净的，皆清净，所以摄一切法归无为之主，所以说一切法皆如，所以法法皆如，对吧？念念皆寂灭，人人皆佛等等。好，另外呢，摄这个摄是总摄统摄的意思，就概括，对吧？概观的总观，或者根本观，摄一切法归有，摄法归一切法归有为之主。所以说，诸法皆为识，为识的识就是分化、变化，就是这个变，就是变幻的意思，就是幻起幻灭的意思。比如海上的这种万千气象，海市蜃楼或者海上这种水波，就波浪，这是变化，就我们的分别心，我们的这个分别识就是分别的意思，识就所以万法为识，就是我们分别显现，分别。所以说，这叫万法为识，万法为识，这叫万法为识。这是从它的这个有为，就是它的运动这个变化，这个幻起幻灭，这种角度来看，一切都是有为法，写的有为之主，所以这个叫为识，所以这叫为识相。那为识性呢，就是圆成实，是不动的，虽然是幻象，但是幻象本质它是寂灭的，是这样。也就是说，边际值其实上它就是空，就是不生不灭，它就是空寂，它就是。空虚无啊，它是空，但是这个空本身它就有缘成实啊，这个东西。就当你破了这个变体之后，它当下这个缘成实就显现了，好，所以说这摄一切法归有为之主，所以叫万法皆为识；摄一切法归简则之主，故言一切法皆般若。故言一切法皆般若。般若就说它破除的是幻。破折幻显示的是真般若，所以说简则就是说把这个虚妄的去掉，显示真实的，这叫简则，简则。但从终极的真实来讲，一切法本来都是真实的，一切法都是真实的。这几句话，实际上太虚大师我们上一篇学到，太虚大师在这个佛法总抉择谈里边是就引用了它，引用了它，这也是他的法眼，可以说，也就是说。对大乘佛教这个最根本的一个总摄，站在高山之巅来看待整体佛法的 这是窥基大师，所以窥基大师讲这个法院一零唯识章里边，哎，这个是他的眼睛啊，最核心的一个内容。这里边可以，也就用这里边可以来看待整体的佛法，看待所有的经论，看待所有的，包括看待其他的宗派，看待其他的宗派，来分析描述其他的宗派。嗯，好，我们看窥基大师这个表，这个表也是非常的清晰。摄一切法啊，归有为主，无为主，就是说万法它的一种有为的这方面来看待，它就是唯识的，哎，唯心所现的。那么这个就法相唯识宗，它偏重这方面。如果说一切法本自无为的清净的，那就法界真净宗，哎，法界真净宗，像密宗啊、净土宗啊、华严宗啊和法华，这华严经、法华经，它都是讲这些东西的，哎，就是说。这都是无为主，因为法华严讲一真法界纯真无碍，对吧？这整个就非常圆满的，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本来圆满的啊。那这样的，所以净土宗、密宗、华严经、法华经，它都是这样摄一切法叫法界真净宗啊，一切法界本来圆满清净啊。从有为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法相唯识宗啊。然后呢？摄一切法归简则主啊，就把一切法从这个简则的角度，就是法性般若中，法性般若中呢，实际上是指的是三论中啊。当然，三论中实际上也就偏重于跟龙树学有一种直接的关系啊。它三论实际上是都是龙树的著作的一个解释啊，在中国就是吉藏大师啊，吉藏大师三论中。三论中在中国历史上的传承并不久远，它实际上在按它现在时间，它不是主动流。也就是它不是中国佛教的主流啊，因为中国呢，它是本佛宗经的，它不是众论的，所以说这以印度人的这个论，然后再发展成中国的人的这个论，它在中国这个土壤大乘的这样国家里边，文化这个国度里边，它是并不能够久远的流行啊，所以是本佛宗经博约众性，这是我们汉传大乘佛教的核心特点，也是它的也是它的非常殊胜的一个方面啊。那么这里呢，你看这张表后面，他把这几宗的统统的在禅宗，哎，就是说把这三个有为无为简则、法界真净、法相唯识、法性般若宗，把这个密宗净土华严法华三论宗，把这一切法一刹那。在我们当下心里边，全体验证出来，全体显现。所以禅宗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既不是这个法界真境，也不是法相唯识，也不是法性般若，而是把这几个整体一下子契合到整个这个全体的法界之中。这禅宗最实践的、最殊胜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哎呀，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有停到这里，我们也做一个标记啊，这个。